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当我们在看别人下棋的时候，我们在旁边呢会一直不断的给意见，还是我们会很安静的来看这个对手呢他们彼此出的这个棋子呢？有一句话说啊，观棋不语真君子，否则容易出乱子。那有一个男生呢，他呢在就是公园里面啊观看这个棋友呢他们在捉棋的时候啊，他呢就在旁边呢不但是口说，而且还用手呢去移动别人的棋子啊，结果后来就引起了这个棋友的不满啊，然后在愤怒之下呢就拿这个手持这个菜刀呢就把他砍伤了。那当然这个凶手呢被逮捕了。可是呢这就告诉我们说啊，其实我们在看别人下棋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随便的乱给点子
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全相服，因你恩典是我的一世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被指示着跟随你，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想你，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
核心价值，坚信不疑。欢迎来到信仰故事时间。
小朋友，今天呢在两个故事说之前呢，花儿姐姐就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有问当我们看别人在下棋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呢在旁边一直不断的去告诉对方应该要怎么下呢？好，今天花儿姐姐呢要讲的第一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观棋不语啊是真君子好，那这故事在说什么呢？王大明是一个人见人怕的一个棋迷。一个棋迷为什么会人见人怕呢？好，小朋友听听下面的故事啊，就会明白了。首先呢，王大明他没有特长，也没有工作，他呢就常常呢跑到码头呢去打打包、卸卸货混日子。有时候实在混不下去了，还去帮人家呢去收尸装殓、扶灵抬丧，什么事情啊都做。再来呢，王大明看人下棋的时候是格外的投入，不但呢喜欢在一边去抓耳挠丝、大喊大叫，有时候还喜欢呢动手去沾人家的棋子，人家不听他的，他还呢捉住了人家的手，逼人家呢非听他不可。所以呢，整条街上爱下棋的人，只要呢看到了王大明过来，就会立刻的收盘霸占，宁可不下。王大明呢觉得无聊死了，所以呢他的生活中除了打工糊口之外，就剩下了观棋这一点点的嗜好。没有人呢肯让他观棋，简直呢是比杀了他还要难受。有一天呢，他终于啊发现了街头有两个人在下棋，他便慢慢的走了过去。下棋的人见王大明走过来，便立刻的打算收盘。王大明呢慌忙的央求说，别说啊，俗话说啊，观棋不语真君子，我今天啊保证只做君子不做小人。那两个人笑着说，啊，那要是你说了话怎么办啊？王大明就发誓说，我要是敢讲一个字就是乌龟王八，好不好？那两个人见王大明说的认真，就继续的布开了局。王大明开头的时候还很规矩，渐渐的就支持不住了，不停地咬牙切齿、抓头跺脚。那两个下棋的人只顾得一个劲儿的笑，好像身边没有王大明这个人，开始拼子叫将了。局中人便渐渐地停了笑声，进入到认真思考的状态。突然王大明猛地抓了一个人的手，大喊说，首先我宣布我是乌龟王吧，但是呢你这一步啊一定要跳马。下棋的人被王大明逗得哈哈大笑，棋局也立刻的宣告终止。还有一次，王大明被一个死者的家属打发到乡下去给一个亲戚报丧，没有电话的乡下交通也自然不太方便，从城里去目的地只有几班慢腾腾的机动船，王大明就搭上了机动船。开船不久，两个人就走到了船头的甲板上，摊开了棋盘。正感到寂寞的王大明欣喜若狂，立刻凑了过去。开局不久，王大明就忍不住了，又在一旁大呼小叫。下棋的人中有一个不高兴了，一再的告诫王大明说，哎，朋友，看棋就看棋，不要多嘴多舌，好不好？好。王大明一边答应，却又一边指着棋盘说，可是你那个炮。哎呦，怕什么怕呀？那个人有点恼火，伸手就去拿车。谁知王大明突然抓住那个人的手大叫，哦，不行！那个人大怒，猛地用手一甩，王大明猝不及防的就不小心掉到河里去了。不好啊！那个人见王大明掉入了水中，立刻的准备脱衣救人。没想到王大明刚露出水面，就一边挣扎一边大叫的说，别管我，赶紧这个架炮，赶紧架！这个有趣的故事呢，在告诉我们不要干涉别人太多。一般人都喜欢打探别人的私事，若非在背后说着他们的种种不是，就是直接的去对当事人不停的教诲，要别人非听他的意见不可。如果别人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他们就会非常的生气，更努力的说别人的坏话。其实不管你的意见是好是坏，一定要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都有自己的选择权。有时候我们可以基于善意给别人一些好意见，可是如果别人有自己的选择，我们也应该要乐观其成，不应该强迫别人听自己的意见。毕竟每一个人的选择都有他自己的考量，就算是个错误的选择也是。学习在意见上尊重别人，可以帮助你得到更好的人际关系。 好，小朋友，刚才花儿姐姐呢讲的这个故事啊，就告诉我们说，哎，观其不语真君子啊。那这个真君子它是什么意思呢？好，其实呢我们常会听到有人说，哎呀，这是一个真君子，或者说这是一个真小人，或者是说呢这是一个伪君子。那到底这个真君子呢它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真君子啊，古时候的人他们就认为说，只要呢是谨守在道德范围内，表现出高尚的这个品格，而且呢坚守道德准则的，他们的行为啊都符合道德的规范啊，然后以诚实善良正直的一个行为呢在人的面前表现啊，他就是一个真君子。那如果是一个小人，真小人的话，那他刚好就是跟真君子相反咯，因为呢他的行为会明显的违反了道德的规范，而且呢他常常会采取不光彩的一些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真小人的行为通常都是直截了断的，缺乏了对他人的尊重跟关心。那伪君子呢，其实伪君子啊他是有隐藏的面貌的哦，因为伪君子呢他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概念，他们呢可能会出现很良善或者是高尚的特质，可是背后却隐藏着不为人知的阴暗面。他们的行为呢可能看起来很像君子，可是却有可能他们隐藏了他们虚伪的意图哦。
彩天空下，
感激它吹开每朵花，我愿永在照耀下。
它将光辉分给每一家，我愿永在照耀下。
好，小朋友，刚才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故事叫观棋，那接下来呢，花儿姐姐要跟小朋友讲的这个故事啊，它的题目叫做马和狼。不知道小朋友呢，你听到了这个马还有狼，你对他们的印象是什么呢？像花儿姐姐啊，如果听到马，我就会觉得马呢，它感觉是一个很忠实的朋友，而且呢，它也是一个还蛮勤奋的哈，这样的一个动物。那狼呢，则是会觉得它好像有很多的心机，然后呢，它可能呢也不按牌理出牌。好，那到底呢，我们今天第二个故事讲到这个马和狼，那要最重要的就是要跟我们说什么呢？好，来我们看一下啊，其实它最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说要做自己呢最得心应手的事啊。好，那花儿姐姐呢就把这故事呢读给小朋友听哦。在温和的春风吹绿大地的时候，动物们都走出自己的家去寻找食物。有一头狼摆脱了冬天的严寒，看到了一匹在绿草地上吃草的马，可以想象狼是多么的高兴。狼心里想，如果我能够抓住它，收获可就大了，它将成为我的猎物，但只能够用一些计谋才能够得到这个猎物。于是狼慢慢地走到了马的旁边，而狼呢自称是神医希波克拉底的弟子，了解这片草原上所有生物的功能和特性，能够治好各种病症。要是马大人不想隐瞒病情，他就能够免费地把马的病看好。狼还说，因为看到了马在这片的草地上吃草而没有被拴住，根据医学，这就证明了马有某种毛病。马对狼说，
我的脚掌上长了一个疮结。
狼大夫说，
我的孩子啊，这个地方啊是最容易生病的，我能够为你服务是倍感荣幸，而且呢我也做过外科手术。
正当这个狡猾的家伙想要伺机的抓住他的猎物时，马踢了他一下，这一下踢的狼是鼻青脸肿，而且连牙齿跟牙床都踢掉了。狼很悲伤，他对自己说，
哼，干得好，每个人啊应当始终做自己的那一行啊，你以前只做屠夫，现在呢何必在这里冒充一名医生呢？
所以这个比喻的故事告诉我们说，狼的诡计是并没有得逞，完全呢就是他自己用错了方法，找错了对象。如果他像过去一样用凶狠猎杀的方式来追逐野兔，也许有九成的机会可以得到他的猎物，可是他偏偏要用诡计去欺骗一匹比他高大的马，最后反而被马将了一军。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长才，最得心应手的事情，而这些特质让我们足以应付各种生活上的困难。我们应该要做好自己的本分，不要异想天开的去追逐那些不切实际的目标，这样只会让我们无功而返，说不定还会像狼一样被踢了一脚。好，小朋友，花儿姐姐呢刚刚说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告诉我们说呢，要尽量去做呢好自己是得心应手的事啊。好，那得心应手这四个字呢，这个成语它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成语得心应手，它是出自于《列子·汤问》这本书，是跟音乐有关的。它呢常常是被用来比喻说，哎，一个人做事啊非常的顺利，心里怎么想啊就能够怎么做。那么古时候呢，刨巴呢他在弹琴啊，鸟儿呢会随着这个乐声而舞， 而这个鱼儿呢，他也会跃出水面去倾听。而郑国的诗文呢，他在听说之后呢，就拜这个诗乡呢为师去学琴。那么诗文学了三年呢，他的住址军衔啊，却弹不出那一首完整的曲子。诗乡啊，就无奈地说：“
你可以回家去了。”
而诗文仍吊琴感叹地说：“我不是不会指法，也不是不能够完整的弹一首曲子，而是我的心不在琴弦上，心里也没有音乐。由于内心找不到音乐的感受，所以手指就不能够和琴弦相互配合了。请你再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找一找音乐的感受。”过了不久，诗文回来见诗香，诗香说：“
哎，你的琴练得如何啊？”
诗文告诉他：“我已经找到了音乐的感受，请听我弹一曲。”当春天的时候，扣集了双弦弹南吕调，凉风吐起，草木都结出了果实。秋天时，扣集角弦弹闸中调，和风徐徐的吹起，花草树木都开花发芽了。夏天时，扣集羽弦弹黄中调，霜雪交下，荷塘里都结冰了。冬天的时候，扣集了筝弦弹朱冰调，而阳光变得炙热，厚厚的冰块一下就融化了。一曲江中时，则是以弓弦为主，跟其他的四弦一并的奏起。这时吹来了合力的风，天空中飘着吉祥的云朵，降下了甘霖，而地下是涌出了清清的泉水。
主耶稣，谢谢你给我的一切，主耶稣，谢谢你保护看顾我，用全心
小朋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上帝呢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恩赐啊。所以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要学习去发现我们的天职，去找出我们的擅长，然后呢，我们要去看看我们的恩赐是什么。好，那小朋友有没有想过自己的就是长才呢，究竟是什么呢？好。其实呢，有时候我们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好像很难呢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或者是说，哎，我们好像觉得拍着胸脯啊，说这个我擅长这两个字啊，其实可能带着一点这个比较的意味。如果呢不跟别人比较，又怎么会知道自己是擅长什么呢？然后在一些的场所，比如说填问卷、测验，或者是呢找工作的时候，也避免会遇到呢这一类令人困惑的问题了。好，所以花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啊，在生活的过程里面，或者是呢年岁的增长里面啊，可以学习去发现自己的天职。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 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